好，弟兄姐妹，大家早。今天让我们继续来看这个耶利米书的第六章。其实我们如果回头看呢，耶利米书从第四、第五，今天来到第六呢，第六章这三章经文里面，仿佛来到这个阶段呢，它是一个小小的小节。就是这个小节要带出的一个信息是什么呢？神的审判要临到当时的犹大国。今天当我们来看其实旧约所有的先知书先知书的那一个功能是什么呢？当时当然呢先知书是预言说这个犹大国呢最终要被请服嘛，对不对呀？所以这个预言有没有成就？成就了。这件事情呢真真实实的一五一十的按着万军之耶和华的话成就了。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看这张经文呢它有好多一个段落过后一个段落过后一个段落过后呢都一直说这是耶和华所说的话。所以今天呢当我们看耶利米书来思想这个第六章的时候呢，其实当审判当时临到之前呢巴比伦来掳掠这个犹大国之前呢，神都有透过那一个耶利米先知来说话，甚至说到一个地步，在第十一节呢，神的这个先知说什么呢？因此呢，我被耶和华的愤怒充满，难以含忍，我要倾倒在街中的孩童和聚会的少年人身上，连夫带妻，并年老的年老的以日子满足呢，他们都要被捉拿。所以其实呢这个时候呢其实神的那个情感神看到他的百姓陷入在这一个罪恶当中的状况呢已经是那个愤怒溢出来了。所以透过这一个耶利米先知呢他里面的那个情感的动荡已经没有办法再不出声，所以他需要讲。他需要讲这一番话呢为了目的是什么？要人呢能够在那个恩典时期呢能够速速的逃离罪恶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呢他讲什么呢？第一节，便雅悯人啊，你们要逃出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呢在第二节他说什么？他是一个秀美娇嫩的城市。OK， 一个与神立约的耶路撒冷，一个蒙神祝福的一个城市，一个属神百姓的一个地方呢神今天要他们逃离这个耶路撒冷啊，为什么？因为在神的城中呢有恶事，神的百姓行恶百姓行恶，领袖行恶，所以呢神哪里可以忍啊？所以他就说你要到这个 Tekoa， 就是这个提哥雅。我稍微去看了提哥雅呢这个地方原来是在耶路撒冷的南部就是我当时我看的时候我没有什么思想，只是刚才我坐在这里我听文显传道在讲这个有关这个号角的声音响起的时候呢，它是从一个远方吹过去所以我们知道呢在耶稣时代呢他们没有 loudspeaker 嘛，对不对但是很多时候耶稣在讲道的时候他会选择在一些地理位那个怎么讲那 geographical 那种setting 啊，就是可以有那个 echo 传过去的以致呢人能够听到他在讲话 OK 呀、yeah. 所以呢其实今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看这个耶利米书呢我们知道呢当时预言成就在这个耶路撒冷这件事情呢我们看这个 prophetic book 我们知道这一个预言仍然会在幕后他对现今的基督徒以色列人是有同样的一些提醒跟信息在当中是我们需要来很认真的去思考。所以呢当神的审判要临到的时候呢它是有一个次序的 OK 呀、yeah, 它的审判首先会临到什么呢？从他的家开始，然后再临到列国全球全地 OK。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呢神看到什么呢？耶路撒冷娇嫩的城市罪恶甚多， 神在这个天上看到呢，在属他的百姓、他的教会、他的肢体里面罪恶甚多，所以神呢说，我的审判要首先进到我的家，以致呢我的这个百姓呢，他们要速速的要快快悔改。所以今天有可能呢，或许我们在我们属神的人，我们在面对一些生活上的问题困难，或许真的是神的管教临到我们，但是我们还在这个恩典时期的时候呢，我们要让真理的灵引导我们的人的心呢，进到一切的真理。我们不要在一些呢不完全的真理的这个理解里面呢，陷入在一个蒙蔽。否则的话呢，到我最终如果我们呢陷入在这个全能神的审判里面呢，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都不明了，明白吗？这是呢神百姓、神的教会的领袖的一个责任，教会的一个责任，要让呢神的这个儿女真正明白天父的心意。所以从这个角度呢，我给今天的这个主题呢是神的百姓要回转。 OK，我把它分成两个大段。第一个大段是呢，教嫩城中行二事。第二大段呢是列国列邦要悔改。OK， 好，我们先来看第一大段。第一大段呢，我把它分成两个小的主题。他说这个教嫩的这个耶路撒冷里面呢，发生了什么恶事？两件恶事。第一件事，欺压的事呢甚多。这是在六到八节，我们来看，因为呢，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砍伐树木，然后呢，筑垒攻打耶路撒冷，这就是那该伐的城。好，其中呢，竟是欺压，然后呢，他说，井怎样的涌出来的水，这城也怎样涌出来的恶。在其中呢，常听见有强暴毁灭的事，然后呢，病患损伤也常在我的面前。好，我先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呢，这几节经文神说什么呢？他说呢，其实神看到呢，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呢，很多很多的这个欺压的事情，所以他就描述，他说其中城中呢，竟都是欺压的事情。百姓跟百姓之间有欺压，但是在一个社会里面呢，特别是在旧约时代，什么东西怎么样的人会欺压怎么样的人？有权有势的，有权并有地位的人就会欺压那些软弱的肢体，对不对？你没有钱财，你没有地位，你怎么欺压人？这是当时的一个历史背景。然后呢，他说什么呢？神看到这个事情呢，神是非常恨恶的。所以为什么？因为在这个旧约时代呢，是什么人才有权才有位？其实是宗教领袖，神的领袖。 OK 呀、yeah， 他们没有保护呢神的百姓，相反的是欺压神的这个儿女。所以今天呢，从我们的现今的这个21世纪，我们来看这个事情，宗教领袖代表什么？教会的领袖，教会的领袖呀，不单只没有保护、牧养、建造，反而呢会有这个欺压的事情在当中。如果你 Google， 你上网去看，全球很多的这个 end time 的，就好像刚才文景传道有讲，你去看呢，有很多很荒谬的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欧美啊、美洲啊、在亚洲啊，哪里都有的。教会的问题，教会领袖的问题太多了。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先有一个思想。神说，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他要用这个木材啊、树木呢，要来去做这个什么呢？叫做筑成一个垒呢，来攻打这个城呢、啊？原来以前在这个古代啊，当这个城门呢被锁住的时候呢，这个敌人来打的时候啊，他们是用那一个木啊，很长的那种木呢，来撞那个门嘛。那个门一撞呢，开的时候呢，敌人就可以攻进那一个城内了。但是这个时候神说什么？我要用呢？耶路撒冷城里面的木 来去打开这个门。意思就是说呢，其实神现在这个巴比伦来到要掳掠这个犹大国呢，不是人为的事情，而是神允许的事情。因为呢，在这个时候呢，在神的心里面，他用这个井呢，怎么样涌出水来呢？城里呢，这个恶就怎么样涌出来？哇，你知道我去查考了一下呢，原来你想象一下，为什么神用这样的一个描述，说，他的百姓的恶像井水这样涌出来，井一般上那个水会不会随随便便涌出来？不会的，对不对？这里有没有看过井的人？我们看过井的人，我们知道井都是那个水在蛮深的，你需要把一个桶丢进去。但是呢，原来这一节经文呢，如果我们串到这个耶利米书四章十四节呢，我们来看耶利米书四章十四节他讲什么啊？他说：“耶路撒冷啊，你当洗去你心中的恶，使你可以得救。恶念存在你的心里呢，要到几时呢？”原来呢，神要说的就是我的百姓心中呢，要酝酿这些恶，欺压人的这个恶呢，好像天天呢都有新鲜欺压人的事情，有如这个水呢，新鲜的水呢从井里一直流出来，流出来，流出来，简单的说就是人心的那个恶呢，欺压人的事情呢，不断不断的在这一个嫩城里面呢，出现，所以今天呢，这个欺压的事情呢，它可以是怎么样的来运用思想？其实今天呢，我们人面对的欺压是什么？有肉体上的欺压，言语上的欺压，甚至是什么情感上的欺压。我早上去 Google 了一下呢，这个欺压的事情其实今天可以在哪里发生？它可以在家中、学校、职场，甚至在教会里面也会发生呀。我 Google 了这个 bully 这个字啊，在这个网络上，我很惊讶看到呢，一马上出来的是什么呢？今天在新加坡呢的学校，很多的孩子蒙欺压，每五个孩子里面呢，有一个孩子是蒙欺压的。如果一个学校里面呢有四个小一、小二、小三哈的这个班呢，就是差不多一班里面的孩子是受欺压的 ，OK。然后呢，这几天的报纸就有一个孩子呢，其实呢，你知道那个欺压的事情非常恐怖哦，他只是I think小四、小五而已哦，他被学生呢打他哦，他一般跑到那个7-Eleven 买东西，他要逃离他们，他们在7-Eleven 就踢他。他手这边呢，整个淤青很大，所以呢，新加坡的这个儿童协会啊，就是 Children Society， 他们甚至写了一本小册本哦，就是要跟老师家长说，当孩子面对欺压的时候，你们应该怎么样的去处理？我就开始在想，为什么小孩子这么小呢？他们会欺压另外一个学生当然从这个报道里面就说，因着这个孩子呢，本身自己是一个受害者。他在家里有可能是被欺压的被家里的长辈父母亲言语的欺压，可能的，因为为什么父母亲在职场被欺压，对不对？今天有多少的做老板的做上位者的做，他们可能就是逼迫嘛所以这一个欺压的灵呢，其实是在我们当中运行的然后呢，我们甚至在我最近服侍一个个案哦，你知道他去做被服侍有关医治的事情然后呢，那个服侍者跟他说什么如果你呢不买我因为在这个服侍的领域里面，这个人是做行销，他说如果你不买我的产品的话呢你病会临到你的。这种是什么？一种欺压来的，一种言语上的欺压。这发生在什么？神的施工里面，神的教会里面。所以呢，其实神的百姓都陷入在这个光景里面在我们新加坡这个小小的岛国呢，有这种这样的事情发生。我相信这个问题不只是这个单单的个案，很多地方都有，但是神看不看见？神看见第二件事情呢，是贪婪的事甚多这是在13-15节，我们来看 这三节经文要一起读哦，我们不能分开来读，分开来读的话我们会有一个错误的理解。好，我们先来看呢第十三节他说什么，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呢都意味着贪婪，然后他就说从先知和祭司呢都行事虚谎，然后他们呢轻轻误误的医治了我的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他们行可真的是知道呢羞愧吗？不然他们毫无羞愧也不羞羞耻，因此呢他们必在扑倒人当中扑倒，我向他们呢追讨讨罪的时候呢他们必致跌倒，这是耶和华说的。好，这里呢他首先说什么呢，在这个耶路撒冷城里面有这个贪婪的事情他这个贪婪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他特别针对的就是说这个先知跟祭司当时这个先知跟祭司呢神兴起他们为了是什么，要去保护嘛要去牧养嘛，要去就是建造这个软弱的生命，但是他们没有在十四节他说他们呢只是随随便便的轻轻的跟他们说你们被医治了，你们的损伤你们生命的问题已经被搞定了，但是呢他说平安平安了。其实这个平安平安这个字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有一点的这个不是完全的理解这个平安的字，我们以为呢是当你的生命呢缺乏那不是缺乏，就是没有这一个冲突冲击在一个稳妥里面我们以为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平安。其实在希伯来文呢 shalom 原文这个字呢它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人能够进入一个完全，它有一个不单只是完全，还有一个就是stability 一个稳妥稳妥，然后是一个健康的意思 OK 原来呢如果我们来这样想呢如果说一个人呢真的被祭司先知的话语建造呢，他们的生命是要进入一个什么完全恢复到神的那个形象，他们的生命能够活出神的那个属性，被建造被建立进入一个稳定稳固里面他的情绪情感都能够进入一个稳定稳固，以致他的生命可以什么呢，可以影响另外一个生命，对不对呀？但今天呢我们特别是在做牧养的人，你没有发现其实呢除了个人当事人呢他走进教会他不愿意被牧养 OK他不愿意听从被牧养但是这节经文呢这段经这三节经文他要针对的不是那一些基督徒走到教会他们有软弱啊他们不愿意，他不是的，因为他说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损伤呢其实没有被address 没有被处理到所以呢其实在以西结书三十多章那里三十三三十四章呢神有讲说呢我的这一个牧人呢他们只顾养肥自己嘛却没有去包扎那些受伤残已经有这个伤的这个羊啊这个是同样的一个概念在当中的所以呢在这里呢其实呢我们要被提醒呢就是当神把这一个很多受伤的灵魂带进教会里面教会呢从我们的牧养的这个角度去看呢，我们真的要让所有的我们的小组长我们的做牧养的人呢，我们要看到天父的心意如果我们从牧养的角度呢我们没有按神的心意去把这些生命一一的建造起来神是会追讨我们的。因为这里我觉得神讲了一个很重的话，就是在第十五节下面他说什么呢，他说他们必扑倒他们必在扑倒的人中扑倒。英文讲这个扑倒呢就是一个 stumble, OK? 呀他们必要在当中呢跌倒。就是他们必自己呢在一个在这些蒙蔽的人当中自己也被蒙蔽在当中自己都不知道。 哦，所以今天呢，当我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很需要为教会、为众教会来祷告。其次呢，今天我们没有任何人能够用手指去指另外一个人的问题。而我觉得当今天我们从耶利米里面的那一个心，他体会父神的心，我们要怎么祷告呢？求神让他的众教会，不管什么宗派都好，我们都会陷入在这个光景当中。有很多神的儿女呢，没有好好的被牧养建造起来，时间到神是要跟我们讨这个责任的。所以我们一定呢要求神呢打开我们所有做牧养的人的心，以致我们看到天父的心速速的回转，免得落入审判。好，这个是在这个娇嫩城呢当中所行的恶。从以色列从犹大国，神在提醒我们这个小小的一个在中东这个国家发生的事情，神的作为呢，他也要成为全球的一个警戒哈。所以这个就是从16到这20节我们来看。好，他说什么呢？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那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呢你们心里就得安息。好，其实这里呢耶利米要讲的是什么呢？这古道指的是什么？那善道又是什么呢？这古道指的就是在旧约里面神透过摩西所启示的摩西五经，再加上呢先知书里面每一本先知书里面呢的这一个神的这个警告、忠告跟提醒，就是人呢若不是回到神的话语呢，我们就会偏行己路。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四个小的概念呢，就是第一，神要人回到他的善道。所以来到今天呢，新约的基督徒呢，我们需要看到呢，神的这个所谓古道，它不只是指旧约，它也指新约了，对不对？因为新约已经出现了整2000多年了，这样的事情呀。所以呢，我们要呢领受神全备的福音。今天有很多的这个教会呢说我们是新约的基督徒了，旧约我们不用再重视了，这个是一个谎言来的。我记得呢澳洲呢有一位牧师 John Ollis， 他曾经讲过，也很多人也讲过了，他说 The Old Testament is in the New Conceal， The New Testament is the other way， The Old Testament is in the New Testament review， but the New Testament is in the Old Testament conceal。 简单来说就是什么，神所有的心意呢都是其实被隐藏在旧约里面，却在新约里面呢被显明。新约的显明的这一个神的心意呢，其实是隐藏在旧约当中。所以无论旧约新约呢的这个话语都有一个功能，引人回到善道。所以教会呢非常强调我们要重视神的话，听神的话，回到神的话，那是唯一领人呢回到神心意的一个关键来的。第二件事情呢是脚声响起人不听。这是在第17节呢，他说我设立所望人呢，所望的人呢来照管你们，说要听见脚声，他们却说我不听。对，刚才我觉得神呼召我们 GK61 呢跟新加坡一些教会呢开始在这个感动呢，就是说要来吹号角。其实号角的声音响起的时候呢它是有一个声音出来，但是呢在这个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在这个圣经时代呢号角手呢也是守望者，他们是站在这一个守望台呢，看到有敌人要攻来的时候就吹号的。 OK 呀，所以今天当我们看耶利米书的时候呢敌人的来到其实是神允许敌人来到，对不对？要来掳掠他的百姓。所以号角响起的时候呢，不是要人去打敌人，而是要人唤醒而悔改。所以我觉得今天当我们在教会呢每个礼拜啊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号角响声的时候呢，其实是要提醒我们个人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呢 很快要被这个世界巴比伦掳掠，好，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做事、我们的行事为人都已经跟着世界走了，我们还在睡觉，号角响起呢是要我们能够唤醒。第三件事情呢，这个事情神说，列国啊，因此你们当听，会众啊，你们要知道他们必要遭遇的事。他说，地啊，当听，我必使灾祸临到这百姓，就是他们呢意念所结的果子。我今天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仿佛有一个启示，就是他因为他用的层次是congregation， 然后他就讲到他的百姓嘛，对不对？然后他就讲到列国嘛，然后讲到全地。我觉得神今天在所有在他世界各地分不同的区域里面呢，他的教会、他的百姓要说，号角响起了。神说，你们的生命中的这个意念的问题，你不好好的去思想，当审判来到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面对。 OK， 因为他说人的败坏是从我们这个诡诈的意念开始的，神的百姓也不例外。如果神的百姓呢都不明白神的审判临到，你说世界的人会知道吗？不知道。因为我们身为神的教会、神的仆人，我们没有办法释放那个精准准确神的心意跟信息，世界哪里会起来？神的百姓都走他自己的路啊，按着自己心里的诡诈结出的果子走自己的路，没有办法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最后神说什么，这个是非常重的一个提醒。他说二十节，从示巴所出的乳香，从远方出的那个菖蒲，就是甘蔗，他说所奉来的呢我都没有益处，你们所献的燔祭不蒙悦纳，然后呢你们的平安祭也不喜悦。所以神说什么呢？献上的这个献上之祭呢都被神拒绝了。其实这个是很可悲的一个状况。当时犹大人呢陷入在这个黑暗里面，他们以为呢祭司仍然去献祭，有可能先知仍然呢还是来敬拜神啊，做这些宗教外在的一些事情。但是神跟他们说什么？我不悦纳，我不悦纳。所以今天呢这个提醒给我们什么？我们今天不再献祭了，我们献上的祭是什么？我们献上的祭呢是我们的奉献、我们的服侍、我们的感恩、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敬拜在教会里面所以当人呢，如果我们没有去省察我们的心呢，而陷入在这个蒙蔽里面，其实是很可悲的。所以在这里我做一个总结呢，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呢，其实是一个心灵诚实的一个敬拜信仰。神要的是我们人的心，无论是神的百姓、神的领袖。所以当神今天透过耶利米书呢告诉我们他的审判当时已经临到这个犹大国，在末后呢神的审判也会临到。但神为什么这个时候呢透过他先知苦口婆心的提醒我们？他就是要我们速速的回转，按真理的话语提醒回转，脚声响起就要回转。阿门。